林世立先生，他在两年前被中国大陆当局判处了两年的劳教。那么在他妻子李静宇的千呼万唤的不懈努力下，在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营救下，林先生他终于重获了自由，能够来到加拿大和他的妻子李静宇团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林先生他饱受了这两年的牢狱之灾呢？我们的节目中还是请到了林先生，他来讲述他这段难忘的经历。林先生啊，您好。
你好
啊，非常恭喜你能够重获自由啊。
谢谢。
那么我想请问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什么原因被中国当局判处这个劳教的呢？
我是1999年去北京上访，去跟妻子一起去上访，然后后来呼吁那个政府与法轮功学院和平对话，在那个呼吁信上签过名，那么他们就判我劳教1年半。
您觉得这个判刑是冤屈的吗？
我觉得我这个公民的一个上访权和公民的信仰自由，这是受中国宪法保护的，所以说是合法的。而且那个政府当初对于法轮功的那个定性也是错误的，那么作为一个公民去向政府信访部门去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肯定没有错，而且也是在这个他们允许的范围里面嘛，因为信访本身就是让人去信访的嘛，对吧？所以说我没有错，那么政府把我就是判为劳教的话，那其实是政府在违法宪法在做事，所以他们这样做是错的。
那好，李先生，我想请问您啊，当时给您判处这个劳教啊，都履行了怎样的这个法律程序呢？
劳教好像在我看来不需要履行法律上的手续，只要他们自己里面弄个决定什么的，然后他们的上面什么哪个部门批准一下就行了，好像、
就是、
因为他不存在要通过法院进行判决，那个也不需要通过那个双方的律师，就是我自己一个聘请的律师给我辩护一下，然后去查核一下他所给我定的那些罪到底成立不成立，不存在那些东西，他就给你这样子定了一个，那就可以把你送进去，那个然后你要去要去进行申诉的话，那个机会也是非常小，因为我在里面申诉过的，没有用。
怎么讲呢？这个话为什么会没有用？因为你本身你觉得你是冤屈的，你可以去上诉嘛。
因为他那个对法轮功的那个打压镇压的话，他是从上面下来的，就是说从江泽民那个610办公室这样一条线下来的，底下的一帮的行都他的610那个专门这个机构是镇压法轮功的，他是超越一帮的行政机构的权利，他是出于直属上面的，所以说。那个他们内部我听说也规定，就是说要跟这个不允许律师为我们辩护的。
好，林先生，那么您这两年啊，就是在这个劳教所里的生活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那在劳教所的话，那就非常的严酷了，因为你想那个劳教所是专门关那些罪犯的，你说把那个修炼法轮功做好的人也关到那种地方去，你说那这本身就是非常严酷的。
那他们在这个劳教所里对待你们修炼法轮功的和这个对待这个犯人是一样的对待呢，还是分别对待？
不一样。那个，我觉得犯人好像还比我们好像来的还优越些。为什么？我那个房间里面三个罪犯看我一个，那个我什么事情都受限制，不但受警察的管，还受他们犯人的管。然后他们犯人可能有时上厕所的，他都没问题。如果我要上厕所去的话，可能旁边肯定有个犯人要看着我的。所以说他们反而就是倒过来我还不如他们。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非颠倒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修炼法轮功做好的人反而是有罪的。而那些在社会上就违法乱纪那些人反而他们就没事，他们比我们还要来的在里面还比我们还优待一些。在劳教所的话，那是那个他们警察要做我那个就是那个洗脑。就是用他们的话叫转化，就是做转化工作，思想转化工作。那依我看的话，那就是洗脑，因为他要就强迫你看你所不想看的，强迫你去认识你所不想认识的事情。
对，我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外呢，也经常听到说，在国内给这个法轮功学院进行这种洗脑。
就是你比方说那个他让你看那些就是那个人家说法轮功不好的，比方说他说。他去外面不知道哪个地方搞了一个焦点访谈，他说那个人杀人，说那个傅一兵杀人，说是为了超度他。 法轮功修炼那个内容里面从来没一个讲说到过你杀了人是帮人家超度的，没有，没这一条的。我们也从来就没有这样去想过，这样去认识过。也就是说不是法轮功那个修炼内涵里面的东西，他会给你加在那个里面。那么他这个目的干什么？那他目的就是欺骗你不明真相的人。他欺骗我是欺骗不了的，因为我那个转法轮我是看了很多遍，我都对里面的要求都非常熟悉，而且我们老师所写的所有的书的录音带我都全部看过，全部听过，我非常明白，我是在那个就是在做好人，按照那个转法轮的要求做好人。所以他们说这张线和那修行，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我那个书里面没看到过。那么所以不是法轮功里面的，他要加上来，他叫我认可他，我怎么可能认可他呢？我不可能认可他，同时我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他也是被欺骗了，他也是受蒙蔽的，对不对？那么他也是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而已，他对法轮功的真相他根本不了解。所以我就告诉他，法轮功不是这么回事，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情？法轮功要求我们最起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叫我们遇到问题向内找。我们人家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遇到事情时也考虑到别人是不是能承受得了，这全部都是要求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人的那个理。那上面根本就没说过你去杀人去然后你就可以超度他，没有这一条，根本就没有，你在哪里都找不到。所以他那些什么像天安门广场这种质问，哪有这种质问去圆满的呢？都讲得很清楚，你都不要去误的。有的人说你他不训练你们法轮功，他怎么可能会误偏呢？我说你这句话也不存在，已经给你讲明的东西你也不存在误不误的问题。你比方说不能杀生，这书上讲得很清楚，对吧？那你为什么要杀生呢？自杀是有罪的，那你怎么可以去自杀去圆满去呢？而且圆满的手段我们老师也讲得很清楚，非常壮观的。所以他欺骗不了我，他也转变不了我，他虽然他极尽他的手段来吸我的脑子，但他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东西成立不了。
就是说跟你这个他所讲的跟您书上写的这个法轮功的
跟我们老师要求的
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两码事情。
嗯，
因为我们明白的你欺骗不了，但是老百姓有很多不明白的，你可以欺骗他们，你想挑起老百姓对我们的仇恨。所以什么叫反人类？那其实他们在反人类，知道？那我们都在做好人，他就这样在挑起老百姓对我们的仇恨。所以国内很多老百姓不明真相的，真的受他们蒙蔽。有的好多人莫名其妙就恨法轮功，你叫他讲理由，他就说你们能看又是自杀又什么的，他就讲的这些都他们编导出来的那些不是法轮功里面的一些东西，是吧？所以说他非常害人的。
那么说，就是在这个他这个强制的这种灌输之下，您不能接受他的这种这种说教，这种洗脑，是吗？那么之后他又会怎么样对待你？
他是对你洗脑的同时，他有他的辅助手段。比方说他叫你坐那个小板凳，那个小板凳大概就一尺长吧，六寸宽左右啊，也就那么一尺高左右，这个大概啊，反正是个小板凳。那就叫你每天就在这里坐，从早上7点钟坐到晚上9点钟。那么你说那个长期这样坐的话是非常难受，非常的痛苦，而且非常煎熬的，知道吗？你坐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姿势，又不许你说话，又不许你站起来。啊，你说我坐了屁股痛了，我还想站起来什么？不允许你站起来的，对吧？啊，然后你说他一边洗脑一边叫你坐那个板凳，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他洗脑没效果的时候呢，他会叫罪犯给你施加压力啊，比如说骂你啊，打你啊。啊，那个有一个罪犯，有一天晚上他被警察叫出去以后，那警察不知道给他授意了他什么，反正他就叫他怎么样呢？给我施压了，他从门外冲进来以后对着我就是一脚，我坐在那小板凳上嘛，他一脚踢过来，正好踢到我的腿上。他说你最起码你要写那个认罪认错书。这个什么叫最起码呢？这跟做生意一样，还有什么最起码是这个价那个价，没有那么回事。你不成立的东西，你是错的东西就是错的东西。我这个是修炼做好人对的，这就是对的。什么叫最起码？就非常荒唐可笑的，就这样给你莫名其妙的给你施加这种压力，就叫你最起码要写那个认罪认错书。你有罪你必须写，你有错你必须写，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么我没有罪，我也没有错，我为什么要写呢？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你警察我不写你过不了关呢，还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对外面媒体不好交代，还是对我家里面家属不好交代呢？还是你对你的上级 610不好交代呢？所以这种迫害的手段是多方面，但是他的迫害的理由是非常荒唐的，是不可思议的。叫最什么叫最起码？你想，我都好笑。我跟你说，我听了那话，当然我在里面是确实是承受了这种那个打这种骂。你说那个还有那个犯人打我的时候，他说不打死你也扒掉你几层皮。他说打不死你也扒掉你几层皮。你想到什么程度？就是罪犯那么疯狂，罪犯跟我们比较的话，他们是有罪的人，而我们是没有罪的人，他都可以跟你讲这个话，你说他疯狂到什么程度？在那个里面的话，他表面上还是有规章制度的，就是说你要在里面要是打人的话，他是属于违纪行为，那么违纪是相应的来讲的话是会受到处理的。那为什么罪犯他不怕呢？罪犯在里面的目的他是什么？他是就想提早表现好一点，提早出去，他是这他唯一的目的，他没什么要维护自己什么什么，他没有的。他进来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错，你警察说他那么大的错，他也承认，他也说我在改造，我已经改认识到了，我肯定改正好了，他也这样讲。为什么？他是为了早点出去。所以说他有警察支持，警察有上面支持，610啊，一直到江泽民，他这一条线的嘛，是不是？所以他打了我以后他没事，而且他被提到释放。你说这个理你从哪里讲都讲不通啊。一个罪犯在里面不好好被改造，反而他打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而且打了以后还没事，还有奖励。
你怎么个奖励法呢？
比方说他原来是1年半，那么他现在可以提早2个月回去，或者提早1个月，或者提早3个月，就是这种表现形式嘛。就他打了你以后他就有奖励，如果把你打了转变了，他奖励更大。
林先生，他这种强行的洗脑方式呢，有没有改变其他的修炼人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那我们老师也讲得很清楚，其实事实也是这么回事情。那么除了我是不能被改变的，因为他强制，他不是以这个事实来说明问题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改变的。那么对其他的人其实也是同样成了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被转变了呢？不是有报道说转变了，对不对？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的。那么怎么会发生的呢？那么有几种情况，比方说他被一些材料所迷惑了，就是他们所变造出来的那些栽赃陷害的那些材料，就是他看了以后呢，他以为是真的了，就是他被欺骗蒙蔽了，那么他可能会转变。他转变是以为这个是真的，当他等到他明白过来这个事情都假的时候，他又回过来了。
他说他又后悔了。
他后悔，他而且他肯定会声明他过去的那个转变不算，他又转回来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不是真正。
你刚刚说的那个声明是怎么回事呢？
声明就是说有的人在这个里面，因为被欺骗蒙蔽以后被转变了，然后呢写了一些转变了一些什么保证书什么的。
那是不是说他要让你签什么字呢？
对，就是签了就是保证书啊什么的，就是这种内容的这种东西吧。反正对一个修炼来讲的话是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做了以后呢，他后来事后有的在劳教所里面，他事后他明白这个事情是被欺骗了，被蒙蔽了，他马上在里面就反过来了，就又转过来了，就推翻他原来说被蒙蔽的那些不真实的一种保证，他就全部推翻了。有的呢是出了劳教所以后，他发现这个以前所听到那些事都是假的，然后他马上声明，他以前是过去所被那个蒙蔽欺骗那些所谓的保证书全部作废，那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的呢，受压力，比如说因为在里面要打的嘛，我就被打过了嘛，是不是？要打的，而且在那个里面，你说那个环境多严酷啊！罪犯都能管你，是不是？那个你是又是失去自由，而且你像我本来是其实判我是1年半啊，结果到了1年半以后又延长半年，那么你想想看，那个我是挺过来了，对吧？因为我为这个真理，我可以牺牲我的这个生命，这我可以这样讲，这没问题。但是是不是人人都能够这样子做呢？这不一定，是不是？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被这种无限制的关押，可能就会觉得受不了的时候，这种高压下可能他转变了。他转变的目的是为了出去，并不是说你说的对，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他出去以后，他结果通过那个不断对这个真理的认识以后，他觉得他过去那种做法根本就不对，然后他又反过来，他马上就声明，他说我过去以前所写的那些什么保证什么的全部作废，这两种罪都有。所以说这个强制是改变不了人性的，就是这样子。 怎么回事？
李先生，您刚刚说哈，这个真理你可以为真理付出啊，您不会改变您的这个信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呢？
我是96年底、97年初吧，我是正式就是进行那个修炼的。那个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抱了一种尝试的一种心情，就我也开始不了解法轮功的时候，我也把它当做一般的气功。
嗯。
那么我看这个书以后，我觉得比一般的气功要好，为什么？因为很多过去闹不明白的事情，它上面写得非常清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过去我练过很多其他气功时候呢，都没有在那个就是从道理上跟你讲你应该怎么样去练，怎么样去那个练那个气功，没有的，就跟你说这个动作怎么做，然后一套弄好以后，然后就解决问题。而转法轮里面就是可以跟你讲，过去我总觉得怎么老是练了以后，这个身体怎么老是得不到改变，好像那不舒服的地方还是不舒服。
嗯，
什么道理？有病还是有病啊？我就搞不懂。那么练了气功好像效果不是怎么那么好，是不是我没练对啊？就每天就多加点时间练吧。当时练的还是那个样子。我看到转法轮以后，哎呀，我就明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是讲得很清楚的，就能练功为什么不长功？那就两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因为不明白高层次中的理，所以你就没办法那个修炼，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只练动作不修心性，就是说你光那个练那个动作不做，不按照那个标准去做好了，你根本就达不到基本建筑的目的，所以你也根本就长不了功。所以我看那个里面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怪不得我过去那个练的那个都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练归练，那个做人还会做人，那个该争的还争，该斗的还斗。是不是那个碰到些什么事情的话，当然我都人都很比较自私的嘛，都会考虑自己的个人的利益是不是啊，这个受到影响什么的。但是修炼以后就看那个法轮功那个转法轮以后，就觉得就不是这么回事情啊，对这个就是那个人这个就是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去做好人才能达到祛病健身效果，怎么样提高信心才能长功啊，按照高层次中的你去修，你才能不断的就是得到升华，那有了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而且那个这本书是确实是教就是修炼法轮功的每一个学员按照那个标准去做好人去的，那确确实实的，而且我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有非常的多的一种感受。
您是怎么样一个体悟方法？您那种感受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就是那比方说啊，就是说那个修炼法轮功的人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在练功的时候，比方说抱轮，有四个动作抱轮，那抱轮时候有法轮在给你加持的，
嗯，
那么你可能你看不见，但是你会感受到，
有这种感受、
啊、有的人能看见，有的人看不见，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你都会有感受。
嗯，
那我在练功当中，我有一次晚上我练功的时候，那就听到那个呼那个声音在转，就是那个呜那个声音，啊，我看那个怎么今天晚上怎么风那么大，我就睁开眼睛看那个树叶子一点都没动啊，哪里有风呢？没风嘛。好，我就眼睛闭，声音又来了。
好，那您刚刚讲到就是说修炼法轮功之后他要做一个好人啊，书里面有提上这一点。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您以前跟修炼之后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当然，我过去做人嘛，当然我对事业心很强的嘛，我一生就想追求这个自己的成功一番事业嘛，啊，就是除了自己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之外，那个我就去啊去做些这个赚钱的那个啊，比方像做生意也好，那个人利益上面的话，那经济上面的话，那是不让的，就是该我挣的钱呢，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让，甚至可能能多挣点，我是尽量多挣点钱。不会去考虑对方怎么样。
嗯，
啊，
您修炼之后又是怎么样？
修炼以后就不一样。那修炼以后呢？那就我们老师讲得很清楚，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得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啊，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那时候开饭店的时候，我跟那个厂里面合作的时候，签了一份合同是3年的，结果他1年半他就要收回这个地方了，但是我是根据3年这个合同我进行投资的。对不对？那我投资进去那个钱的话，他1年半就要收回去了，我这个钱就要收回来。但他半途就给我收回去，你说他在干什么？他不在做伤害我的事情是不是？那最起码他是违反那个合同，那么他就应该把我投资钱就还给我。那比如说我那时候投资20几万的话，他应该把那钱还给我。然后他按照那个他违反合同，他要给我赔偿金的。他说他当时没有，他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收回去了啊，他说我就给你3万块钱，他说你可以走了。那我的朋友都跟我说，他说你该打官司，他肯定输了，他违约的，你该打官司，不但叫他把钱还给他，就叫他赔。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
但是我怎么想的？我想我是个修炼人， 我们老师对我们修炼是有要求的，是不是？在个人利益要顺其自然，我们老师讲，是不是？那你做好了要体现在方方面面，那你在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也得考虑人家对方怎么样，是不是？能不能承受得了？啊，结果后来他们厂长跟我两个谈了一下，啊，说，当我就把我这个投资的情况，我那个实际情况，我要跟他讲清楚的，对不对？这是我要你赔，不要你赔，我要你赔多少，那是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肯定要做，但是我得让你明白，是吧？啊，结果他就后来就给了我6万块钱，然后我所有的设备什么我都给他了，我算下来我一分钱都没拿他，为什么？因为那套设备都要值7万块钱。那当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因为他们厂长跟我说他们单位里面经济效益不好啊，还有好多下岗工人，还有那个退休工人，有好多那个退休医药费都报不了什么的，我觉得他厂里还挺可怜的啊，我觉得算了，我就那钱就打算给他们单位里发点奖金什么的，给他报到医费吧。啊，我就算了吧，啊，就这样了了吧，我也不跟他争，也不跟他吵。他厂长非常感动的，他给我留了个电话，他说你以后还我们经常还保持联系，有什么事情还想跟我一起合作做。这种事情在过去我是根本做不到的，修炼以后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说，我说我们得做好人，我们是在做好人。
好，李先生，我们这个话呢还恢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那听说您啊在这个被判劳教的这个时候呢，开始是判您1年半，那么后来又给您增加了半年，判了2年，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本身他判我1年半劳教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想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那么他进去以后对我进行一种体罚啊，打我啊，洗脑啊，他也是为了转变我。那么他所以这些手段他没有效果的时候呢，他就会动其他的脑筋。那比方说他延长我的劳教期也是一种方法，因为你知道人在那么一种严酷的环境里面，要想能够这么维持下去的话，那没有坚强的意志的话是很难做到的。那么他们也就是在方方面面采用一种不择手段吧，反正他就对你进行施加压力啊，目的就是为了转变你。而且他那个转变那个他采用那个方法非常的恶毒。那比方说他第一次所说的那个1年半那个劳教期的时候呢，是7月23号到期，然后他在7月22号下午的时候，然后他再给你突然宣布，就说给你延长半年劳教期。那么你想他完全可以提前个2天3天都可以的，甚至1个星期都可以的，他为什么当他到你出去之前的一天下午给你宣布呢？这个手段就非常的邪恶，非常的恶毒。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整个身心，你整个脑子所想的所有东西，你都是打算是怎么回去，回去以后怎么了，你是在往那条思路上面去想，去在盘算的。那么包括你家庭里面的人员，你叫亲朋好友，他们可能都是这样在想的。那么在你一点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他这样做的话，他认为他可以打垮你的意志，摧毁你的意志，可以起到他转化你的目的，所以他非常的邪。当然他遇到的是我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他那个手段再恶毒再邪恶他是不会起效果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邪恶的嘛，他是一种很非常错误的邪的东西，而我是非常正的嘛，也就是说真理在我一边，我怎么会被摧垮呢？所以他虽然用这个方法非常恶毒，但是我还是挺下来的。那当时确实非常的煎熬的，非常的就是不容易，就是在那个一瞬间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延长你在这里的劳教期，就是在说那么一句话，那么一瞬间的时候，那是非常的严酷。
好，林先生，我想打断您一下啊，您这样讲，可是大陆中国当局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是在人道主义的关怀之下将您释放的，那这话又怎么解释呢？
当然了，那个中国政府嘛，他怎么办呢？他一边在镇压你，他一边还在寻找借口，他镇压你怎么有理由？然后他说他还没有镇压你，他在里面对你还挺好的。那个新华社那个发表过一篇什么东西，说人道主义的关照啊。然后说那个大使馆还有一篇谈话的文章，他说林先生在劳教期间时候，他的合法权益被充分的保障，他还得那个为自己化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国际社会是有反响的，特别是加拿大政府是干预这件事情的。那个中国政府之所以把我从劳教所放出来的话，他是迫于这个压力才放我出来的，不是说我在里面2年劳教期满了应该到放了，应该到放1年半他就应该放我了。你说你这是人道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把我抓到里面去的，你没有理由抓我进去的。 一个我又没有违反宪法所规定赋予我的权利，我在这个权利范围里面在使用，没超出这个范围。这样的话，我们修炼法轮功人都在做好人，你有什么理由说把我们关到劳教所去搞什么转化？转化什么？你把我转化成坏人呢，还转化成犯罪的人，还装什么？是不是？你没有理由这样做，你说你还在什么出于人道？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他没办法，他要放我了，他对这个事他总得一个说法，所以他在自圆其说，知道吗？其实他那篇东西不出来还好些，他出来以后，人家看了这篇东西呢，很多人都觉得很可笑，包括你们媒体，很多媒体在采访我的时候，他们也说，这个金华城那篇东西，他写的他我们看都非常好笑，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做法，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包括很多媒体都已经慢慢已经了解了，已经知道了。
刚刚听您所谈这些啊，就是在中国大陆，一个人有着他自己的信仰啊，这些修炼法轮功的人确实是非常的艰难。那您知道他们目前的状况都怎么样呢？
他们目前状况是非常的残酷，因为中国政府从打压以来都是不断的在就是说施展高压手段，而且甚至已经在长城已经宣布就是杀无赦，就是他们那是那个邪恶集团。僵尸邪恶集团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宣布就是杀无赦，所以在长城已经发生枪击事件，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打伤了，里面被整死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据我所知大概已经有我知道这个死亡人数的时候大概是400多人，恐怕现在都不止了。而且据就是中国政府内部透露的话，那个死亡人数远远不止的，大概因为很多嘛，因为你不知道嘛，他死掉以后他就处理掉了嘛。你像那个澳洲那个学员戴志忠，他的丈夫的话，被警察抓去以后死了以后，人都不知道哪去了，在荒山野地里面找到的后来。那么他如果再处理的秘密点的话，你根本就不容易发觉。所以据他们内部透露，大概有1000多个人死亡。
好，林先生，那么您从这个黑暗的这个监狱生活走出来之后，来到了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您的心情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我心情非常舒服，我也很开心。我也感到很振奋，什么道理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法轮大法是正法，被证实了，真善人是真理，这也被证实了。被什么证实？被我堂堂正正这么一个人就这样走出来证实了。也就是说真理是正义，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中国政府再打压再迫害，他始终不能把真善人镇压下去，也就是真理和正义它是正量不了的。就像目前关在那个劳教所里面那么多被残酷迫害的那些法轮功学员，他都不可能转变他们的心，所以我感到非常振奋。同时我也很希望就是通过我这个活生生的那个事例，被迫害的那个经历，让更多的世人了解这个情况，希望更多的善良的人跟各级政府各个国家的政府大家一起来制止在中国的对法轮功进行的这场迫害。
好，林先生，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
谢谢，希望您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生活得更愉快。
谢谢。